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第八讲啊，你那个日期是请掀开经本卷一第二十三页。倒数第五行的当中，又所以相为无碍即相作者，以缘起法呢，有四义故。以缘生故有，二缘生故空，三是无性故有，四无性故空。那么这个也是一切法相普遍的性质。正所谓因缘所生法，莫说即是空。那么这句话佛常常在经论里面说到，缘生有是幻有，缘生的空是真空，因为缘生无性，就是无自性，所以真实相如是。那么这个文，希望诸位自己仔细地去读。要紧的揣摩当中的意思，然后在我们见闻觉知里面去证实。也就是正如佛给我们这些提示，我们不妨啊试试以这些提示来观察宇宙人生。不难发明其中的真相，向下呢有三个名词，它的定义我们一定要很清楚，就是幻有、真空、中道。特别是在般若经，可以说处处都讲到。在23面最后一行，最后的一句，从这里开始，有以无性缘生故有，这一句诸位要把它记清楚。这非常见有见之有， 所以这个有的意思我们要搞清楚。常见跟有见都是属于情见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那个见呢就错误了啊。常见跟有见呢都叫做边界啊，是属于见惑啊。见惑有五类，诸位晓得的啊。第一个是身见，第二个是边界，常见断见是边界，有见无见也是边界。啊，所以这个见惑呢是见解上的错误啊，就是错误的见解。思惑是错误的思想啊，就是思想上的错误，我们称之为见思烦恼啊。那么这合起来呢也叫做凡夫的情见，就是感情之间啊，迷惑之间，感情就是迷惑，迷见不是正知正见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呢是给你说明这个定义，五性缘生这种有啊，不是边见里面常见有见之有，所以叫它做幻有啊，或者叫它做妙有。般若经里面常常讲妙有啊，那么也有地方说做假有，意思都差不多啊。这是幻有的定义，将来你在经上一看到讲幻有、讲妙有、讲假有啊，是这个意思。无性缘生故空，这个空是从它体性上讲，有是从它色相上讲。好像我们这个眼睛有病呢，看到灯上的原影啊，那个灯上的原影就是幻有啊，实际上它是空的啊，它没有体性，就是它无自性啊，所以故空。空是从体性上说，有是从现象上说，所以说非断见无见之空啊，不是边见里面这个断见无见的空。断见无见空是什么都没有，是空啊。所以这种空呢叫真空啊，不叫万空。那个万空啊是断见无见之空啊，是万空。无性缘生之空啊，是真空。那么把它的体性现象看清楚之后了，会得到底下这一个结论啊，那就是真相。幻有则是不有有，不有有是无中生有啊，本来没有，没有它有了，所以叫幻有。幻是变幻，真 空即是不空空，啊，怎么说不空呢？它有幻象，啊，就是前面讲它有幻色，啊，就是幻有。而幻有是当体皆空，啊，所以叫它不空空。啊，这个一切现象存在当体皆空，因为这些相啊，了不可得。非空非有，相非空，体非有，这是真相啊，事实真相。无论哪一法都是这个真相，决定不错的。这个世出世间一切法中，随便念一法，都是非有非空，这就叫中道义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哪一法不是中道呢？啊，法法皆中啊！啊，以有与非有无二啊。啊，这个就是体相不二啊，体是真空啊，相是幻有啊，因为有与非有无二呢，方为幻有啊，空与非空无二，这叫真空。下面这个几句主一念就明了了啊，不过底下又说的，说幻有与真空无二，为一味法界，或知则一不为一，开知则具十一，同时顿起生死明了，已成四四五碍观也，不为五念五起而已。这一句很重要。因为那些小乘罗汉啊，小乘罗汉他们的毛病就是落在无念无起，因此他不开智慧啊，他是理于事，事于事，他都有障碍。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啊，有一些人不明白这个理啊，以为修行找一个深山僻静的地方去修行去啊，那他的目的呢，就是希望能达到无念无起啊，起也就是起心动念这种修法可以得定，不能开慧。纵然你修学是一点差错都没有啊，你走这个路子很正，你的结果呢，只能到一个阿罗汉辟支佛，相当不错了 啊，那就很难得了。但是那还是要有老师指导，如果没有高明的老师指导，你所修的那是盲修瞎练，不会有那么好的果报的。无论是大乘或者小乘的教学，诸位要记住，思乘第一。我们在小乘经，莫难问是佛即凶经是小乘经。第一句话了，就叫你要从明思受戒，那就是修学第一个条件。可见的他不是盲修瞎练，他是有师承的，要跟一个高明的老师。什么叫明师呢？明心见性的才是明师。这个老师指路绝对不会错，指路指得不错，肯不肯走在乎你自己了。你有没有把意思会错，那是你自己的善根，肯不肯走是你的福德。所以求学当中最重要是发问，老师说的再清楚，你比如说佛在经典里面讲的这个话清不清楚？清清楚楚。为什么祖师还要加以注解呢？说的这么清楚，是明眼人一看清清楚楚，程度不够的人就看了看不清楚。明眼人一听清楚了，迷惑颠倒的人怎么听也没听清楚。看不清楚听不清楚怎么办呢？要问呢。所以这个教学当中叫学问，学问是一问一答，从这个地方学到东西。我们打开经典，都是佛弟子有疑问提出来，释迦牟尼佛给大家讲解解答，记录下来成为经典。如果当年没有这些人问，佛也就不说，这是问答了。无问自说的经很少，无问自说也有条件，众生的机缘成熟了，大家迫切的需要，佛不必等人问，自己可以说，机缘成熟了。不成熟了，说了也没用处。所以这个问是比什么都重要。问也要具有相当的条件，那就是说，他对于这个问题已经懂得一部分。但是不透彻，他才提得出问题。如果对这个问题是一无所知，诸位想想，他能提出问题吗？他提不出啊。 所以要能够提得出问题，他是一定啊，就至少他了解一半以上的啊。那么我们提不出问题呢，就是说我们所理解的还不到一半啊，所以提不出来。那么老师这个教学，当然学生里面有程度高的，有程度低的。那个程度高的人啊，天天有问题，常常有问题提出来，程度低的呢就在后面听了啊，等于说旁听了啊，逐渐逐渐的把自己程度提高啊。那个程度高的呢，他的问题能够断了啊，断疑生信，那就他的根性成熟了，他能够开悟，能够证果啊，能够证果。程度低的呢，把它提高了，它能开悟。这是古今中外在教学法里面是最高明的、最有效的教学法。啊，所以佛当年讲经说法的法会啊，可以说是一种研究讨论会啊，是用这个方法来教学，效果最为殊胜。啊，那么我们现在修学，比古时候啊要增加一重困难啊。古时候就是佛法在中国，我们中国古时候的教学也是用研究讨论的啊。你要不信，你就拿《弥陀经》疏钞里面还有一问一答的，还有问答，禅宗语录许许多多完全用问答的题材，像我们过去念过的，我们在讲台上讲过的《大度和尚语录》，就是一问一答。现在增加了什么一种困难呢？就是文字的障碍。经典的翻译大概到宋朝啊，规模就建立了，宋以后所翻的数量很少很少啊，最盛的时候是隋唐啊，所以到宋朝时候几乎大藏经已经都变成了啊，以后所以的经很少。那么宋朝以前这些文字都是文言文，一直到清朝末年、民国初年，我们中国用的文字都是用文言文，所以古大德的注解也是文言文。那么现在人呢，他不读文言文，难在此地啊！啊，展开经本呢，这文字成了障碍。这是从前人没有，现在人有的啊。其实文言文 比白话文
好
啊。白话文是
啰嗦啊，
啊，你像现在这个报纸上这些文章，几万字的文章，如果用文言文言来写，不过三五百个字就写完了。这是文言文的好处啊。啊，文言文能够表达的，白话文没有办法表达。为什么呢？白话文是死的。啊，同时只能表达一个意思，不能够包含无量意。那文言文好就好在这条，它能够包含无量意。它这一句话，成都前的人看的那意思前，成都人深的看的时候，它意思深。这个真是妙不可言的。啊，白话文看看只有一个意思。绝对没有前身差别啊，所以这是白话文比不上文言文。文言文的优点太多太多了啊，因为白话文受地区的影响，所以叫方言。受时代的影响，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代的言语不相同啊。那么如果用白话文来记载，我们在这个地区看得懂，到那个地区它有障碍啊。现在我们看得懂啊，过后个五十年一百年之后人看不懂啊，所以它不像文言文，文言文没有这些障碍啊，真正是这种传达的工具，是横遍十方，数穷三季啊，这个是传道最理想的工具啊。我们为什么不学呢？学习文言文，其实说像我们现在这样的程度，用上三年的功夫就可以学会了，就能够通达了，这个障碍就没有了啊。为什么不肯下三年功夫？学文言文没有什么秘诀，就是背诵啊。李老师过去在台中教国文啊，教文言文，他给学生定的标准就是必须要能够背诵啊50篇古文啊。他是取《古文观止》的材料啊，能够背得很熟很熟，背50篇，然后再给你一讲解，你就通通都明白了啊。由此可知，这个事情不难呐。我们今天感觉到难是又没有学过，所以感觉到难。大专讲座的时候，我讲民国初年小学生的作文啊，这个本子展出来给大家看啊。民国初年小学生写的文章，我们今天大学中文系的学生都写不出来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因为那小孩子他把古文背得很熟 啊，所以他就依了个样子，他就能写得出来。现在大学生五篇文章都背不出来，那当然不如从前的小学生啊。从前小学生起码也能够背个百十篇文章啊，不止五十篇的。所以说这一层的障碍是这样产生的。我们如果晓得下一点功夫，这个障碍就克服了。所以这个修学要特别注意四成，要以开智慧为目标，而不是以得定为目标。定是手段，不是目的，目的要开智慧，智慧开了所得到的受用就是解脱自在无碍啊。此地是教给我们的四离无碍，底下这个周遍含容里面讲啊，四事无碍。所以说是不仅是无念无起而已啊，啊，无念无起，四禅天人做到了，无想天人做到了，声闻缘觉做到了，啊，他们做到无念无起，啊，他们没有办法做到四离无碍，四事无碍啊。那么再看底下啊，这个第四一段，这就是讲的十玄门了。周遍含容观啊，即四事无碍，于中分二。分为两个大段落来说，第一个段落名德用学妙，第二个段落说德用所因。啊，佛法里面讲东西，无论讲什么事情，大也好，小也好，浅也好，深也好，讲得很圆满。先把这个现象说出来，以后必定把这个因素给你说。啊，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？那么现在说第一个大段，就是德用玄妙，故无德于此名十玄门。名是说明啊，玄。玄妙啊，门呢，所以说门道啊，你在这个里面呢看出了什么门道啊？哎，他看出来有十条玄妙的门道啊。我们俗话说了，会看的看门道，不会看的看热闹啊。会看的就是把里面的意趣看出来了，明了，他真正他要得到了。那么这个十门底名目在底下啊，他的简单的大意我们在轮观里也曾经介绍过。这个地方呢是举例说明，第一呢，同时居足相应门；第二是广狭自在无碍门，一直到第十主办圆明居德门。 这个下面呢给我们说明这个师门，此之师门粗总于彼，第一条同时具足相应门，这一条是总说，其余的九条是别说。统一成坏，同一缘起，这个就是十个意思，是从一桩事情当中所见到的，事事物物无有一法不如是，由此可见诸佛菩萨对于一切现象界观察的深入。我们从前在大专讲座给诸位介绍这个佛学概要十四讲的时候，第二讲讲的一切诸法的别相，李老师归纳经论里面将它列为八种，体相用三种，因缘果三种，在一个事一个理合起来八种。在讲堂上教给我们观察一切诸法，最低限度你要能从八个角度来观察，八个角度观察呢，给诸位说所看到的是表面，没有深度啊。如果你只看到一面两面，你对于问题当然不能够了解，会发生什么偏见？如果在偏见里面执着，一定会产生错误的行为。那就是我们讲的造业了。偏见是迷惑。看到一面自以为是，这是许多众生都有这种通病。深入一层的观法，每一层里面又有把柄，每一面里头又有把柄，那么换句话说，八八六十四面呢、对于一法能够看到六十四面，当然是比一般人要深刻的多了，要真切的多了。可是并非究竟，因为任何一法其身无底呀、这个意思我们今天在《华严经》卷义当中所全义理我们明了了。你看在这一章卷义，就是所全义理这一章里面 我们所看到的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由此可知，我们自己平常对于一切诸法的观察，太粗心，太大意，啊，在这个里面产生了许许多多错误的见解，错误的执着，啊，发生了错误的行为，得的是无量无边的苦果。这就叫做是起惑造业受报啊！轮回就这么起来的。如果对于事实真相啊，像此地所讲的，你能看得这么清楚，这么明白，你在一切法里面不会起惑啊，也不会造业了，生死轮回就了了啊。由此可知，超越生死轮回是要靠智慧啊。那么我们要记住的，就是一切法它是同一个缘起啊，同一成坏是从现象上说，但是它是同一个缘起，因为同一个缘起它才无碍圆融，所以说随意一门呢集聚一切，无论哪一门啊，这个十门呢是一切法普遍的现象，无论哪一法无不具足，尽且于前所依体似实对之中，这个十对就是在前面呢第二十页啊，诸位翻开二十页，我们先把这个十对呀，因为它举例子是举这个倒数第五行啊，二十面倒数十五行，你看有十对啊，教义也对，离世一对，禁制一对，行为一对，因果一对，义正一对，体用一对，人法一对，逆顺一对，应感一对。但是举这个例子来讲，十对呀，就是二十桩事的啊，实际上是二十类事，这二十类呀，一切法通通归纳在这个十对里头啊，说十对就是说的一切法啊。那么我们再继续看下去，啊，在十对之中呢，取一思法啊，在离四当中啊，就在这个四上啊，取这一法，名具什么？说一法当中啊，具足这什么？就是十玄门啊，玄就是玄妙的道理啊，随便念一法，里面都能够看出这个十种玄妙的道理。如下呢，随举一花一叶一身一叉一毛一尘，无不具足，随便念一法 你就看到实相门。一业法当中啊，你都看到实相门了，你就入了一真法界。你的见解，你的观察，与十方诸佛、一切大菩萨没有两样。正是《华严经》里面所讲的入佛之见。你今天的之见是佛知佛见啊，不是凡夫的之见。那么底下呢，举一个例子说，说今就四种但取一尘，名俱